这个题目呢是叫有神嘛，那我不是很了解在座的，也可能已经有的人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既然是说这个题目嘛，就大家忍耐一点哈。我希望呢这个题目可能对一些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说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就试图今天晚上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如果大家刚才介绍说宋老师，其实来说呢在属灵上来说我绝对不敢称是老师哈，那你们就把我当成就好像同济大学的一个讲师又来给你们上课一样，会发现大概就是这样，中国老师讲就是啰啰嗦嗦，讲的越细致越好，就怕同学听不见听漏了什么，我大概还是保持这个风格哈。到这儿的老师可不就是这个风格了，完全两码事。好，那么要讲这个有神嘛这个问题呢，大家听完以后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呢是你心灵里边给你一个最后的答案，而不是你头脑里边能够给你这个最后的答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从理性的开始来跟大家讲，但是讲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呢还不完全是一个理性的问题，但是呢我相信理性还是有些帮助，就可以帮我们呢除去一些性走向神的那个障碍。但是千万记得我还是说了，我们不是高举理性，如果我们真的把理性当成一个工具来用呢，那还是很有帮助哈。真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话呢，不是靠我们明白，而是靠我们接受。好，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在天父，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机会聚集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来思想主你自己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都有颗渴慕追求的心，求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头脑都是这样的有限，除非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打动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主你自己。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想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大家一看大概就是啊，这老师的样子又来了，
反正大家手里都拿了讲义了，
这跟我们在中国一样，不拿讲义好像没法上课一样哈。那我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讲一讲，其实我过去也就是这么理解的，好像人类的文明啊好像有三个支柱一样哈，有科学、宗教和艺术组成的。那科学、宗教、艺术正好就是真善美啊，这个呢大概是我对这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理解。那这里给我们提供的一点呢就是说，科学、宗教、艺术它是属于三个不同的范畴啊。那我们在国内都学过这个辩证法，我们就知道辩证法的精髓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我们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生搬硬套，把我们在科学领域里边习惯的方法观点死搬硬套到艺术或者宗教领域里面来。那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话呢，我们进入这个不太熟悉的宗教领域的时候呢，你会少很多的偏见啊，这是一点提醒。然后我们来讲宗教，宗教呢我们在过去的印象当中，宗教是什么呢？劝人为善啦，是不是啊？或者有的人说啊是修身养性啦，还有的人告诉我们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啦，是吧？都很好，都很好。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也就是说是宗教应该带出来的果子啊，能不能带出来可能啊有一些在某一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果效，
但是整个宗教实质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要解决人能不能够认识神，人能不能够到神那里去，人能不能跟神发生一个关系，建立一个关系，这个才是宗教要研究的那个本质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一起来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好的宗教哈，前面那个果子的问题似乎各个宗教都能够见到一些果子，但一接触到宗教的实质问题都遇到了难处啊，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什么佛教、道教，还有外国的哈，甚至于包括哲学都在这个问题上面遇到了困难，就是人到底能不能够找到神。那么这是我们出国以后呢，真是感谢主哈，我们很荣幸就接触到了基督教。基督教呢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人类的文明，就是主语是人类啊，下面是讲人类的文明，它不是这样的概念。它反过来，它说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我们，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哇，整个概念是颠倒过来的啊。所以呢，应该来说基督教跟其他的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或者在我们国内常常看见的听到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在基督教里面重新来体会关于神的问题啊。好，进入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神？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主题是有没有神，对吧？有神吗？要讲这个有神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座很多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搞自然科学的，哎，说孙老师你甭跟我们争哈，到争到底了，到底有没有神，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有理，有理，最后是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概念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搞自然科学的都知道，上来先要把定义搞搞清楚，然后我们再争论啊，否则的话大家你跑你的，我跑我的，最后没有结论。但这个问题难在哪里呢？就是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去给神下一个定义，对不对？那感谢主，神给了我们这本圣经啊，我们呢就借着圣经，我们对神呢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如果把这个概念我们有了以后呢，也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是神啊？不是给神下定义，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明确我们现在所要信的那一位。好，第一个特征，神的属性呢，神是造物的主。我们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句话不得了啊。好啊，你看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哦，原来宇宙是有开始的啊。无神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宇宙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啊，所以哪有神的位置啊，要神的，对不对？这是无神论所建立的这个基础。哎，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他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就是有起初的，是有开始的。那么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呢也是吻合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理论，是现在当今天体物理学家，绝大多数天体物理家，我不敢说100%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几次都被实践所证实，对吧？其中好几次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他拿出一些证据来就拿诺贝尔奖金哈。Anyway， 就是说起初。第二呢，我们来看神啊，是在这个宇宙起初之前就存在的啊，是先有了神。好，第三个呢，我们又看到哦，原来这个宇 宙啊是神创造的啊，这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哈。然后我们呢再来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这一下子呢把我们人的创造跟神的创造又分开了。我们人的创造呢就是什么，锯棵树下来拿点木头我们就可以做桌椅板凳，对吧，我们是把一件事情可以改变成另一件事情，这是人的创造。但神的创造不是这样的，他说是死无变为有，哇这个不得了，这个概念是我们过去根本不能接受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在这个科学领域里你这句话一说出来人家都肚子都笑痛了啊。哎，所以说你要跳一跳啊，从科学领域跑到宗教领域来，哇这句话不得了哈，你要仔细的思想，仔细的思想。好，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第一个属性，神是造物的主。什么造物之主？他是死无变为有的那一位，我们就叫做神。这个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把神就叫做造物主，或者说造物主就是神啊，这个概念非常清楚。那么你说你我能不能接受呢？很容易接受啊，我们从中学就开始学这个能量守恒定律了啊，到大学我们叫什么热力学第一定律，还是讲这件事情，对不对？能量不能创生，能量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成一种形式。好，我只要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既然能量不能产生能量，那么宇宙就不能产生自己，对不对？所以作为自然科学家也很容易接受，嗯，这句话可以接受。好，我们进入第二，说神呢是主宰，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另外一段新闻在希伯来书他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神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啊，同时也造了规律啊，让这个宇宙万物按照这个规律来运行啊，而且他不但是这个规律的设计者创造者，而且怎么样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这个规律为什么还能够继续保持下来，这是因为有神，这是神的主宰啊。那么讲到这儿了，大家又说哎，我们搞科学的能不能接受啊？哎，也能接受，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熵最大，对吧？就是 entropy 的问题。什么叫做熵呢？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混乱的程度的一个度量。如果越混乱，越没有规律，我们叫熵越大。那么熵最大原理是什么意思呢？它说是一个封闭系统啊，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的话，它自然往前发展的话，怎么？一定是朝着熵最大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顶峰，是吧？那这样是什么呢？有效能量趋于零啊，这个呢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好了，讲到这儿呢，哎呀感谢主，如果我们把整个的宇宙看成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对不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最大的定律，不管了，没有神了，让它自然发展了，结果怎么样？一定会越来越混乱，一定会越来越没有规律，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宇宙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月食，什么时候日食，什么时候什么彗星，彗星啊要经过一计算绝对准确，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这样的有规律呢？大家想一想，接受这条并不难吧？是不是有一位造物主在后面托住啊？以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好，这个问题就可以接受了。好，我们再看第三，神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神是无限的啊，这个呢是我们有限的人往往不太容易接受， 但是呢人心里边会明白，会追求所谓什么超越。如果你追求超越的话，这些你神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在时间上的话，神是不受时间限制，他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在空间的观念上他不受空间限制，无所不知的，在智慧上他是无限的，无所不能的，他的能力上是无限的。然后神是绝对真理，世界万物啊都是相对的，在相对的对岸就是绝对啊，这是我们相对的概念嘛，辩证的概念，对不对？在相对的对岸就是绝对，神就是绝对真理他自己啊，这个神的概念越来越清楚了哈。然后又说神是永恒不变的，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都是什么都在改变，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那么在改变的对岸是什么呢？不变，那位永恒不变者就叫做神啊，这清楚得很。然后再看第四个属性，神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圣洁。那我们人不可能的，对不对？人金无作策，人无完人，对不对？好，你把这些概念一建立起来以后啊，第一个收获，我们还没讲到有没有神啊，不要紧，你听我慢慢讲下去。你在心里面油然而生的是什么？哎呀，这样的神我们要敬畏他，这样的神我们要敬畏他。为什么？他是造物的主，是一切的源头，他是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是绝对真理，是真理我们就要遵循，他是永恒不变，他正因为是永恒不变，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可以信靠他，他是完全的公义，所以怎么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谦卑，要约束一点，要敬畏他，他是完全的慈爱，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亲近啊，他是完全的圣洁，所以怎么样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必须圣洁，人若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对不对？你把这些属性一连起来，不但我们对神的认识加深了，而且我们开始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没有信主，我在讲的时候你都会接受的。为什么？我们都有一颗良心，那颗良心在告诉我们啊，如果有这样的神，我要真的要敬畏他，不但要敬畏他，而且要怎么样俯伏的敬拜他。好，这件事情同时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虽然我还没有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神哈，但是这样的概念给我们树立起来以后，你马上就知道从此以后我还会不会把人拜成是神呢、啊、这个条件摆在那儿了，只要有一个属性它不具备，我就不把它看成神，懂吗？我再也不会把物当成神来拜，我再也不会把人当成神来拜。你们在座的比我好多了，我当年是拜过人当成神的，对不对？这不用讲你们都知道，是不是？不但把人当成神来拜啊，我把人的主义、人的学说，对不对？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讲话，你看见没有？从主义到思想到理论到讲话，哎呀不得了啊，现在你知道了，哎，对不起，通通不符合这些条件，对不对？我就不会把它当成绝对的真理了，我就要动动脑子想一想了，他说的对不对，对不对？这很有帮助啊，再也不会把人当成神来拜， 再也不会把人的主义思想理论看得那么重，绝对化。我们还更不会去拜偶像，我们也不会产生多神论，对不对？你看第一条，什么是神呢？死无变为有的那一位就叫做神，对不对？那就是在神造万有之先，除了他之外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他是死无变为有的那一位。所以有没有多神论的问题啊？没有啊，在他造万有之前，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哪来多神呢？所以多神论也就没有了。然后你就知道，只有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去敬拜。 Otherwise No No way，对不对？所以这些概念树立起来以后，我相信对我们都还是有帮助的。好，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了哈，越来越接近问题了哈。哎，他说老宋啊，你刚才跟我们讲这个神哦，是造物的主，是一切的源头，神是主宰，有这么高的权柄，神是绝对真理，照着他行就一定正确，神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可以信靠，神是慈爱，我们可以跟他亲近。哇，你讲那么好，到底有没有啊？啊，有是很好啊，你没解答我到底有没有的问题。那基督教坦白的告诉我们，这基督教都是讲大实话的哈。你看上面怎么写的，人靠自己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呢？他说不能，根本就是不能的。所以其他所有的宗教在这个问题上都遇到了困难，包括哲学都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为什么不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怎么可能靠自己去认识无限的神呢？对不对？你第三条就摆在那儿了，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人怎么可能靠自己去认识无限的神？没办法越过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对不对？有罪的人怎么可能靠自己去认识那位完全圣洁的神呢？第四条，完全圣洁不可能，所以这个是走不出来的，走不出来的啊。然后我在这不好意思还多加了一句，说神也不允许。为什么神也不准许呢？这件事情其实也挺有意思啊。你想想看，如果有个人说我能证明有神，这厉害啊，这厉害啊，你信他就行了，不要信神了，他比神厉害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哈，我不能说所有的民族，大部分的民族在古代啊都拜太阳为神。为什么？太阳太伟大了，对不对？但是科学发展了，我们知道太阳只不过是亿万个恒星当中的一个，对不对？我们知道太阳有多大，我们知道太阳离我们有多远，我们知道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发热，你还把不把太阳拜当成神来拜啊？不了吧。所以神早就知道了，如果你们自己可以，广东话叫搞定嘛，你们自己可以搞定的话，怎么样？你们就再也不把他当成神来拜了，因为你们比神还厉害，对不对？所以基督教告诉我们，人想靠自己去认识神 No way。 好了，老宋你讲到这儿停一停，我都要问你了，如果你说有神，你又说这个神是靠我们没办法认识的，那么有神跟无神不是一回事了吗？对不对？ 这不是这么的结论吗？或者说啊，人没有办法证明有神，人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那么结论就是什么？不可知啊，对不对？就没有出路的。就感谢主，这是我们到北美来以后认识基督教，看读了圣经以后，实在是太感谢主了，把我们的脑子啊啪一下打开了。基督教说什么？除非人愿意谦卑下来，按照神给我们的方法接受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哇，这句话非常重要，你看，不要嫌我啰嗦，我再重复一遍啊，这老师都是这样的哈，常常就是重要的地方要啰嗦一句啊。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人是有限的，有罪的，除非人肯谦卑下来，按照神给我们的方法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进入第四个问题了啊。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启示啊？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方法啊？老宋啊，你可不要卖关子啊，这是最要紧的时候了，快点告诉我啊。啊，不是我能告诉你，圣经告诉我啊。第一，他说神的普遍启示啊，大家看罗马书啊，回去看，因为我给大家都发完讲义了，讲义是主要是带回去看的哈，你在这听听就好了。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怎么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句号，你暂停一停，这个字啊。这前面这段呢，就是对应的这啊，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我们先把前面这句再好好读一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那意思就是说神的事情啊，有些我们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呢，话音之外呢，就是神的事情有些呢，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团契当中跟你们我想是差不多啊，完全神兵都在这啊，我们都是自己人一样哈、啊、他们老说宋老师啊，你等我都明白了以后我就信了。这句话其实就告诉我很多事情啊，你不能全明白的啊，不能全明白的，但是那该明白的又必须要明白哦，你该明白的不明白的话，那就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就信了，这叫什么？迷信了，这叫盲从了，对不对？但是呢，又不是要等通通都明白了再相信，为什么？不可能的了。只能神启示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了。有很多是我们可能知道的，那我们就不可以说要等我完全明白了再相信啊，这是一点点提醒。好，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这又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我刚才说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实际上啊，人认识神呢、啊，不是靠这个大脑，而是靠这个，靠你的心理啊。他已经把这些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哎，你举举例行不行啊？我给大家举例啊，你不要嫌啰嗦，我要举起例来就多了。你遇到什么难处来说，哎呀，老天爷啊，帮帮我啊！你的心里告诉你，神是可以帮你的。哎呀，老天爷啊，救救我！你怎么知道老天爷是可以救你的呢？谁告诉你的呢？不用老师告诉你的。你很自然脱口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好，我再给你举例，反过来了哈，看见这个罪恶的事情，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哇，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老天爷，你睁开眼睛看看呢、啊、哎， 心里面告诉你什么？
老天应该是公平的，老天应该出来管管的，没人教你的，你心里面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你说罪恶滔天，天理难容，
你说山里边的老太太你也没人教她，她说你别看这些人，恶有恶报，好有好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通通要报。
哎，他们都知道
神是公义的，神是要审判的，人终究逃脱不了神的审判，
对不对？
好，文化大革命过了，开始人们解放一点了，可以随便说说话了。他们怎么说啊？
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只不过是个人呢。意思就是刚才那句话，对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不是神呐，毛泽东只不过是个人呐。话里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啊？
只有神才是完美的。
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好，然后
你在想，还有些事情啊，你不明白。
你说人不知道，
那只有天知道。这不是你要自己脱口而出了吗？正好，第三条，神是无所不知的，
对不对？你心里就告诉你了，
只有天知道啊。神是无所不知的，
对不对？还有，
你说我这次回中国哈，他们就说现在车子很多，交通很乱，对不对？大幅标语写着什么？人命关天，开车小心。他怎么知道？人命关天呐，这表示什么？神是生命的源头啊，对不对？然后消极一点，他又说了，听天由命了，我是没办法了，听天由命了。他不得不承认什么呀？生命的主权，第二条，掌管在神的手里，
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说，天地良心啊。
什么叫天地良心啊？就你承认了那个良心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果然不错。良心现在是国内的是不像话了哈，到最说这种话都敢说出来，说良心不值几个钱哈，良心值几个钱啊？我想抓一把捞一把靠良心行不行啊？他们是这个角度来讲，是的，我们也得承认良心是很软弱的，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个良心给什么蒙骗过去了。
但是还是感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留下了良心两个字，要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早就人与人互相残杀，到今天就没有这个人。
正因为有良心，才有什么道德的根基，而这个良心是从天地，天地良心是从天而来，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显明，叫什么？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是把这一切显明在人的心里。再讲明一点，就是显明在人的良心里面，对不对？
同弟兄，对不对？我再要问问你，别让我说越说越走火啊！他点头，我也高兴啊，也没走火。
好，第二条往下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二个普遍启示是什么？借着被造， 只要你有眼睛，只有你有感觉，你来到世界上，你就要接触被造物，你自己也是个被造物，对不对？不论从宏观到微观，我是学地球物理的，我不知道在座可能也有学宏观的，不过我估计 Edmonton 我来的时候，同弟兄跟我说这儿的医院水平怎么高，我估计学生命科学的可能多一点哈。神创造宇宙，神创造生命，从宏观到微观，我就不要举很多的例子，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样的奇妙，为什么这样的伟大，为什么这样的有规律？难道后面就没有一位设计者和制作者吗？难道就是偶然的吗？你不会相信的，我也不会相信的。大家随便举个，因为 举例子太多了啊，也可能举很多专业的例子，大家也没什么兴趣啊。我们就讲最简单的，比如说牛顿的故事，我们再重复一遍拿出来，对不对？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搞科学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神的那个奇妙介绍给人，让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是他搞科学研究的目的。牛顿一生当中，他的神学著作比他的科学著作要多好几倍，其中有一本他专门解释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哦，写得非常令人信服，非常的精彩啊！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偏今天的题目了。好，牛顿有一个好朋友是个数学家，一天来看牛顿了，来到他客厅里面呢，他一看有一台这个活动的模型，手把一摇，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非常的精确，让人一下子什么叫做昼夜，什么叫做四季，一目了然，一摇就明白了，一看就明白了。好，牛顿出来了，他朋友就问牛顿啊，这台模型是谁设计谁制作的这么的精巧？牛顿说没有人。他说哎呀牛顿，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这么精确的模型难道没有人去设计制作吗？牛顿就说了，连这样一台模型你都不相信没有一个设计者和制作者，那你看到这么一个浩大的宇宙，比这个模型不知道要精确多少，奇妙多少，你为什么不相信应该有一个设计者和制作者？后来这位数学家就信得出啊，这个就叫做借着被造物让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好，这是第一个叫做神的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好不好啊？很好，对不对？不是犹太人也得到了这个启示，我们中国人哎呀，团体里好多人都问，哎呀老宋啊，你犹太人只不过都不一千多万人，中国十几亿人口，这神怎么恩待他们，这我们这十几亿人口他就不管了？哎，感谢主，还是有这个普遍启示哈，这是公平的，不管你哪个民族都可以得到这启示。我们下面来讲普遍启示，虽然好，但是不够直接，是吧？比较间接一点，好像借着被造物，对吧？好，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就给我们特殊的启示，直接的，神自己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当中留下他自己的脚印，让我们去认识他。好，第一就是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接下去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接下去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怎么样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神，这基督教是非常诚实的，圣经呢更是讲大实话了，对不对？他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对不对？你我过去为什么不相信有神？我们相信无神。今天来了，或者你听了人家讲了，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到底有没有神？怎么样才能认识神？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问题啊，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对不对？这不奇怪。那现在重要的在这里了，神怎么样？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现在怎么样？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怎么样？就是有耶稣基督，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你们没看见过吧？好，我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显给你们看。这就不一样喽。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对不对？看过他的荣光，看过他行的神迹奇事，听过他的教导，听过他的真理，经历过他的恩典，经历过他的大爱，特别是最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别的，就是那位造物的主，宇宙的主宰，完全公义，完全慈爱，完全圣洁的神，他自己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把神的爱带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怎么样？第三天复活，他的门徒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时最多一次有500个人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他说这500个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大部分都还在，都可以站出来做见证。这件事情不得了，从此改变了他门徒的信心，他门徒完全的相信才有出奇的教，他门徒完全的摆上，有了出奇的教会才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他门徒完全的相信才写下了新约圣经，你我今天才可以看圣经来听神。正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活生生